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六，认出智慧耶稣。太熟识耶稣了。1-6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了他来。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了，就惊讶说：“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吗？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复手，治好了他们。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遂周游四周各村，施教去了。”马尔古圣使在前几章中，戏剧性地重复描述了当时耶稣周遭的人是如何对他不守传统的言行提出挑战。耶稣有一个新的教导，就是主张人富有不洁的邪灵是一种病状，是可以经由医治而得痊愈的。耶稣这个新的教导受到周遭人的挑战，他们也针对他治疗各种不洁症状的转变而向他挑战。他们挑战他使伯得禄岳母、患血漏妇人及雅伊洛的女儿起来，他们挑战他召选罪人，他们挑战他对罪和宽恕赦罪的观点，他们挑战他不太重视犹太法律，他们挑战他把人的需要摆在第一优先次序，他们挑战他对家庭的重新定义，他们挑战他用比喻来教导，他们挑战他驱逐不洁的邪灵以及平息风浪的威能。现在马尔古圣使从第六章开始要戏剧性地描述另一个景象。耶稣在家乡是个平凡的普通人，以致那里的人不甚认同他的教导。马尔古圣使记述耶稣家乡的人提出来的一连串问题，都是一些典型的百姓想要问的问题。这些人期望与天主相遇，但与天主相遇在他们的想法中是不寻常的、震惊人的事。马尔古圣使始终说，耶稣是智慧的化身，但耶稣家乡的人却问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显得十分讽刺。针对这些问题，马尔古圣使引述了耶稣的智慧之言：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仔细观之，马尔古圣使显示耶稣暗示着门徒们的命运。智慧耶稣派遣门徒。耶稣叫来12门徒，开始派遣他们2个2个地出去，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吩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却要穿鞋，不要穿2件内衣。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在哪里，进了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从那里离去。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或不听从你们，你们就从那里出去， 拂去你们脚下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他们就出去宣讲，使人悔改，并驱逐了许多魔鬼，且给许多病人复油，治好了他们。宗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都报告给耶稣。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马尔谷圣使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们学习自己宣讲悔改，驱逐不洁的邪灵，治疗病患，又教导他们勿为身外之物所累，因而反映出马尔谷圣使在第13章里对耶稣简朴生活的讲述。马尔谷圣使综合这故事和纳扎勒的情境，显示耶稣提醒他们会遭受排斥的可能。马尔谷稍后讲述宗徒们如何到耶稣跟前报告，和耶稣约同他们一起私下到荒野祈祷的事件。若翰喜者的死亡，14-29节。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黑洛德王也听到了。有人说，喜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能在他身上运行。但也有人说他是厄里亚，更有人说他是先知，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黑洛德听了却说，是我所斩首的若翰复活了。原来这个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因为他娶了她为妻，曾遣人逮捕了若翰，把他押在监里。因为若翰曾给黑洛德说，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黑洛迪亚便怀恨他，愿意杀害他，只是不能。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曾保全了他。几时听他讲道，就甚觉困惑，但仍乐意听他。好机会的日子到了，当黑洛德在自己的生日上，为自己的重要官员、军官和加里利亚的显要设了筵席的时候，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便进来跳舞，获得了黑洛德和同席人的欢心。王便对女孩子说，你要什么向我求吧，我必赐给你。又对他发誓说，无论你求我什么，就是我王国的一半，我也必定给你。他便出去问他的母亲说，我该求什么？他母亲答说，喜者若翰的头。他便立刻进去到王面前要求说，我要你立刻把喜者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虽十分忧虑，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不愿对他食言。王遂即差遣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卫兵便去，在监牢里斩了若翰的头，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送来，交给了那女孩子。那女孩子便交给了自己的母亲。若翰的门徒听说了，就来领去了他的尸身，把他安葬在坟墓里。犹如第五章一样，马尔谷圣使在此把不同事件的记述交织在一起，使读者可以用一个事件来置评另一个事件。我们曾经学到，有一组事件的记述与门徒有关，即门徒们是如何要同耶稣一起被差遣，他们是如何回来做报告。在事件与事件间的记述中，我们听到的是喜者若翰的故事。乍听之下， 这样的转接好像很唐突，而且两个事件之间似乎毫无关联。但在事后看来，我们知道马尔谷圣使讲述若翰洗者及其门徒的故事，是为给耶稣差遣门徒做伏笔。马尔谷以原来他所设定的若翰洗者及耶稣之关联为起步，来砌起这些交织效应。马尔谷圣使用对若翰洗者与耶稣的谈论来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起初我们听到一般人对若翰洗者与耶稣的比较，后来又听到黑洛德做出同样的比较，这两股声音都是关于若翰洗者从死者中复活了。于是我们回顾才知道黑洛德为了什么又如何谋杀了若翰。这是个诱因错综复杂的故事，主要原因是先知若翰洗者说出了权力的真相。我们知道黑洛德不想伤害若翰，因为他敬畏若翰，而且仍乐意听他。可是他的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迪亚怀恨若翰指控他的乱伦，正寻找机会要杀害他。在黑洛德的生日，一个毫无杀戮气氛的庆典上，机会终于来了。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宴会中跳舞，使得黑洛德神魂颠倒，就轻率地说，无论你求我什么，就是我王国的一半，我也必定给你。这故事最后以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讥讽告终。那女孩子装作驯服又听话的样子，把母亲狠毒的要求转告了黑洛德，要洗者若翰的头。黑洛德虽然十分忧伤，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不愿对他食言。然后那顺从的女孩子便把若翰的头交给了自己的母亲。马尔谷圣使是以掺杂了报复、时机、驯服、优柔寡断的悲剧和讽刺方式来讲论若翰之死。这个故事很明显是魔鬼在作祟，但若非黑洛德优柔寡断，谋害之计也许不会成功。他虽然知道若翰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但却把他压在监里。对那女孩残酷的要求虽然十分忧伤，却因他内心的矛盾而下令处死若翰，斩下他的头颅。这故事的结尾揭示了马尔谷圣使所记述的事实和他在神学上的目的。若翰的门徒听说了，就来领去了他的尸身，把他安葬在坟墓里。马尔谷以若翰之死预表了耶稣的受难。这两则故事虽然不甚相同，却有相似的平行处。马尔谷福音的后半部记述了耶稣讲论一些令掌权者恼羞成怒的真理，因而使罗马人和犹太人领袖都设法寻机谋害他。圣使又记述了敌对者勾结投机分子犹达斯。最重要的是，圣使更暴露了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的弱点，而定了耶稣的罪。马尔谷圣使以此故事说明若翰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不同之处。有别于若翰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没有成群结队去领取他的尸身埋葬，反而全都逃走了。只有阿里马特雅人若翰独自去领尸埋葬。这位若瑟是一位显贵的议员，当时曾参与判决耶稣的罪状，但后来意外地成了他的门徒。马尔谷圣使把若翰及其忠实门徒的事迹穿插于耶稣的门徒受教的故事里，讽刺意味颇为强烈。最后马尔谷圣使以黑洛德和众人都以为若翰复活了的故事为起点，作为耶稣复活的预象。在此之前， 圣使曾多次在耶稣行奇迹时用起来和使人起来等词汇来描述复活的中心思想。在此，复活的主题表达得更为明确了。值得留意的是，马尔谷构筑了一个与耶稣相关联的叙述模式，且这模式不断地被重复。在他讲若翰的死之前，先讲他的复活，正如他先叙述了耶稣显圣容，然后才说明他的受难。这样，圣使便以若翰洗者的故事为叙述耶稣的复活奥迹铺了路。首次增饼，30-44节，宗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都报告给耶稣。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了。人看见他们走了，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便从各城徒步一起往那里奔走，且在他们已先到了。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伙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遂开口教导他们许多事。时间已经很晚了，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且时间已经很晚了，请你遣散他们，好叫他们往四周田舍村庄去，各自买东西吃。耶稣却回答说，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门徒向他说，我们去买200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吧。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去看看。他们一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于是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伙一伙坐在草地上，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或100人，或50人。耶稣拿起那5个饼和那2条鱼来，举目向天祝福了，把饼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把2条鱼也分给众人。众人吃了，也都饱了，人就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12筐，还有鱼的碎块。吃饼的人，男人就有5000。马尔谷福音里，以食物为主题的经文经常出现。在第2章第16节，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时受到指责。第2章18-19节，当他的门徒在别人进食时却不进食，带来了争议及冲突。此外，耶稣允许门徒在安息日行路时掐食麦穗，惹起道德行为触犯安息日法律的争议，却因这争论供给了耶稣机会，来教导安息日是为人的好处而立的原意。这一切与滋养有关的事件，都是马尔谷圣使为把耶稣描绘为智慧的化身，犹如箴言里那个慈祥的智慧女士的形象，不断邀请宾客来赴天上的盛宴。在演述耶稣慈祥母性的一面上，马尔谷圣使在记述耶稣救活雅伊勒的女儿后，第一件关心的事就是要吩咐给女孩子吃的。圣使以这句话作为第5章结尾，也为喂养跟随他的5000人的故事铺了路。 圣使从耶稣和门徒故事的讲述转接到他们被众多的人团团围住，以致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这状况呼应了前段时经的情景，群众又聚集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在前些章节里，马尔谷告诉我们，那些接近耶稣的人说他疯了。圣使说，耶稣和门徒往荒野的地方去了，还是不能躲开庞大的人群。马尔谷在此又重复了第一章末的情景，耶稣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在马尔谷圣使的笔下，耶稣没法躲开群众的情景，描写得更显生动。群众从各城徒步一起往那里奔走，且在耶稣乘船到达之前先到了。在以下场景中，圣使以不同角度描写了耶稣扮演着天主在希伯来圣经里的角色。当马尔谷圣使告诉我们，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圣使是在呼应厄泽克尔先知书中天主怜悯饥饿的羊群，而要亲自牧放他们。当马尔谷圣使告诉我们，耶稣叫众人分组坐在地上，实际上是要他们组成分享食物小组。这句话是说明天主训示逾越节分享食物的规则。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只，家长应和附近的邻居按照人数共同预备，并照每人的饭量估计当吃的羔羊。从重复了三次荒野的字词来看，马尔谷圣使强调了荒野情景，类似出谷记中的旷野行程。马尔谷圣使因耶稣喂养5000人的奇迹，让读者想起天主在旷野赐玛纳给其民族的故事。关于此点，耶稣邀请人去旷野所说的话，你们来去休息一会儿，显示出天主的命令不单是在第7日拾取玛纳，而更应要分享祝圣于上主的安息日。出谷记的要旨在于天主对他子民的照顾以及供给所需要的一切，不仅是他们由奴役中解救出来，而且还带领他们进入另一时间及空间的境地，远离了世俗上所牵挂的一切。在空间上是进入了旷野，在时间上是有了安息日，如此才学会依靠上主获得食物及维持生命的本身。为了回应天主子民在历史上艰苦的时刻，马尔谷圣使说明了耶稣的行动如何反映了天主滋养子民的一面。步行水面，45至52节，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们上船，先到那边贝特赛达去。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便往山上祈祷去了。到了夜晚，船已在海中，耶稣独自在陆地上，他看见门徒艰苦地在摇橹，他们正遇着逆风。约夜间4更时分，耶稣步行海面朝着他们走来，有意越过他们。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以为是个妖怪，就都惊叫起来。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遂都惊慌不已。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遂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停了。他们心中越发惊奇，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关于增饼的事，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的。为讲述耶稣步行水面， 马尔谷圣使描绘耶稣的行动，像天主在约伯传和德训篇中所记述的，耶稣一些其他的奇迹都有先知的先例。厄里叟先知增饼，并为纳阿曼军队治愈赖病。厄里厄雅先知复活寡妇的儿子。可是并没有任何一位先知在水面步行过。马尔谷圣使以他的角度生动地描绘耶稣酷似天主自己。圣使在此犹如第四章末一样，再次强调他的这个论调，再次记述耶稣像天主一样的平息了风浪。在此我们该注意到，马尔谷以呼应圣咏84篇的方式表达出耶稣是天主所呈现出来的活生生的比喻。当马尔谷在此处再次描写这一场景时，他把耶稣与天主间这个酷似清楚地显现出来。门徒对于耶稣第二次平息风浪的反应感觉显著地降低了。这一次当他们看到耶稣从水面步行行走，不再惊叹，而是害怕。注意，此处圣使用的是惊慌这个动词，而非害怕。当风平息了，他们不像以前一样去问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由于前些事发生的事件，圣使认为门徒们该更深地明白耶稣的身份。可是这一幕，圣使却说他们还没有明白增饼的事，相反的，他们的心还是很迟钝。如我们以往所知，心硬是希伯来圣经典型的用来描述罪人顽固地拒绝天主的救援。先前马尔谷在福音里曾用它描写法利赛人对耶稣治好枯手人冷漠的反应。惊讶的是，圣使用同样的字词来描写耶稣门徒迟钝的反应。在格乃撒勒认出耶稣，他们渡到了陆地，来到格乃撒勒就靠了岸。他们刚下船，人立刻认出他来，便跑遍那全地城，开始用床把有病的人抬到听说耶稣所待的地方去。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间，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街道上，求耶稣允许他们至少摸摸他的衣边，凡摸到他的就都痊愈了。马尔谷以一般群众对耶稣极其不同的看法，尖锐的对比来结束这一章。最为人熟知的说法是，他刚一下船，人立刻认出他来。但这令人惊讶，因为本章开始时，马尔谷圣使戏剧化地描写耶稣家乡的人只知道他是木匠玛利亚的儿子。马尔谷在此用立刻来说明群众认出耶稣是谁的重要性，而对喂饱5000人，群众用床把有病的人抬到耶稣所在之处，以及人们都像患血漏病的妇人一样直接把病患放到街道上，求耶稣允许他们至少摸摸他的衣边。但耶稣的门徒对这一连串的事件却不明白其意义。第六章的总结。在这一章，马尔谷圣使详述了群众是否认出耶稣是天主智慧的主题。开始时，圣使记述耶稣在家乡，乡民们对他太熟悉，都不认为他有何特殊。但在本章最后一个场景中，圣使叙述在别的地方，一般群众立刻认出他来。本章就构筑于这两个极端的观念上。期间，圣使详述门徒们的角色，包括他们对耶稣 及他行动的反应，这又是两个极端的布局。在本章前面的一些经文中，我们看到门徒们仿效耶稣被派遣去宣讲、治病和驱魔，然而在本章结尾处，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心还是迟钝，因而不记得耶稣增饼及平息风浪的奇迹。马尔古圣使进一步戏剧化的把门徒们复杂而又含糊的天性穿插于若翰洗者的故事之中，以若翰洗者之死和可能被复活的故事作为耶稣之死和复活的预象。同时，马尔古圣使又打造了若翰洗者门徒的勇敢忠实形象，以此与那些恐慌最后逃离的耶稣的门徒们做对比。马尔古圣使纵然反复叙述门徒们没法认出耶稣，但却不断地显示耶稣是天主的图像。耶稣在旷野分饼，就像天主在旷野以玛纳喂养以色列子民，他步行水面，如同天主在约伯传和德训篇里所行的事。